接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不要忘记，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和第三章里面，保罗就或者在更具体说，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就已经自己取了那一个做基督耶稣奴仆的地位。所以他这里再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们已经解释过，在保罗的心中，为主被囚这件事情是跟他的职事有相当大的关系的。那如果我们不怕朝自己脸上贴金的话，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好像我们也是被主为主被囚，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行动失去许多的自由，有些事情若是按照我们的天然可以做的，或者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愿意做的，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都不能做。那么这里说保罗为主被囚，虽然这样，他倒过来他劝勉弟兄姊妹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有一个字，什么叫蒙召的恩，什么叫蒙召的恩典？这里两次提到蒙召，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我们懂得蒙召，就会懂得蒙召的恩是什么。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蒙召的事实中间，神在那个呼召里面也同样给我们一份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有的一个标准。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晓得，神所说的恩典，我们所了解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得那么清楚，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在呼召的时候，当神用他自己属天的拣选，在拣选里面所发展出来叫我们听信福音得救，那一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与他伴随的也有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句话怎么讲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中间，总要证明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极大的恩典，这叫蒙召的恩。那一个蒙召的恩，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一直托住我们的那一个恩典，叫我们能在忍受在许多危难中间有力量，那一个恩典能叫我们在许多愁苦中间一样的喜乐，那一个恩典叫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举起信心的眼睛仰望神。这个恩的浩大，在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而反而在我们往前跟随主的路上一步一步经历，一步一步得着。保罗说，我劝你们蒙，既然蒙召，这里说既然蒙召，意思就是说已经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了，因为已经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有一个事实发生，这个事实就是蒙召，我们就不能有另外的拣选，就劝我们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总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证明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身上一直不离开。但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底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假想的情况，还是真正神的恩典真正托住我们呢？那个回想的点就是蒙召这件事实，我们的蒙召既然是确定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确定，所以我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证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证明呢？底下有个具体的原则，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合而为一的心应该翻作圣灵所赐的一 the oneness, the unity, 圣灵所赐的一。怎么样证明我们身上的恩典？ 在我们蒙召的时候，神盼望我们有怎样的表现呢？那个和平可以翻作平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平安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义。这些事情就是神恩典，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应当有相称的表现。保罗讲那个在恩典中间的表现，并不是空泛，并不是没有具体的目标和内容的。他说凡事，哎呀，我每次读经看见凡事两字的时候我就害怕，因为或许我们在有些事情上面，在大部分事情上面能够谦虚温柔忍耐，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能够在平安上彼此联络，但是他说凡事，凡事，那我头一个就承认我做不到。凡事就表示没有一刻，没有一个时间，或者没有一个场合我们能够放松的，没有一个时间，没有一个场合，没有一个空间，我们能够失去那个恩典。因为这里最主要的，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我们蒙召的恩如果确定的话，神的恩典一直托过我们，一直托住我们，我们的表现就能够和我们所得的恩相称。这里我不愿意讨论到底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权柄，或者有多少意志，有多少影响，我们怎样做会不会影响我们表现，我不谈这个，而是这里很简单的一些话。保罗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这些字我想都不需要特别解释，都是我们基督徒明白的，而且在我们思想中间已经有一个观念，一个榜样，就主耶稣自己榜样放在我们面前。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平安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的义。这几件事情我们承认，或者我们只有承认，当我们蒙神的恩典，在他蒙召的恩里面被他托住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属灵光景，在得着神的话语，有这样恩典力量能够实行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或者倒过来说，在我们不行的时候，才觉得神的话那个里面保罗话语的恳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里两个德性，忍耐和温柔，是我觉得在我自己天然生命里面没有的。所以你们知道我两个女儿，一个叫柔安，一个叫奈安，我倒是没有想到这节圣经，如果想到的话，那个头一个应该叫千安，没有想到。不过第二个第三个的确是温柔和忍耐。我知道我天然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德性，也没有这个办法，而我觉得偶尔我们表现一点温柔谦卑忍耐是可能的，可是常常或者凡事上面我觉得非常难。但是神的话标准又在这里，保罗的意思说，他也是用很委婉的语气劝那些门徒们，叫我们竭力保守，叫我们应当在凡事上面注意。我想这个原则并没有违背，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常常里面惊醒，里面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征战上面那个关键的时候，就怕我们对于所发生周围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提防，不小心，一不小心就失败，一不小心就失败。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平安彼此联络，这些话呀，不是仅仅翻译的好，或者是对仗公文。我相信，只有在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而且在我们不能遵守、不能顺服的时候、不能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神的道那个标准是那么高。要不然，我们每个人讲起道理来好像都不难，用爱心互相宽容有什么难呢？基督徒应当有爱，而且圣灵充满我们说有爱， 用和平彼此联络有什么难的？我们本来和人中间本来没有间隔的。但真正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而不可理喻。我是说自己不可理喻。底下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义。中文翻成合而为一，好像是一个行动，把本来不是一的合成一个一。但是英文里面或者希腊文里面都没有这个意思，用圣灵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义，本来是一个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把它破坏，常常破坏神儿女中间的义，常常破坏在圣灵里的义，很容易破坏的。要竭力保守，要竭力保守。哎呀，当我讲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难过，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间，有意无意中间，把神的儿女那个当中合一的关系破坏了。在神的话面前，我们要受光照；在神的话面前，我们应该觉得自己的软弱和不配。底下的几节讲是合一的根据。那个合一啊，那个一啊，你看中文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个合字才讲得出那个一字，所以中国人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到了他合一之后才合的。那英文里面就很好 oneness unity 本来就是一。那如果我们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一，那除非经过解释，不会有人懂什么叫圣灵的一呢，不会懂。中国人观念里面就是要合才一，没有合就不义。而这里他所讲也不是合一的心，就是义，竭力保守圣灵里面的义，圣灵所赐的义。这个义的根据是什么呢？义的根据七方面。第一个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底下圣灵只有一个，底下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心，一个喜，一位神。这七重的一是我们合一的根据。这个七重的一啊，我们仔细想想都是在救恩里面成就的，所以跟前面第一二节保罗讲的话又合起来了。保罗说你们要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召所蒙的恩相称。在我们蒙召的时候，在我们蒙恩的时候，那个一已经成全了。我们所以行事为人表现应当温柔谦虚，温柔忍耐，应当用和平，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恐怕在保罗的意思里面，这些做到了就能保守那个一。所以它的重点在于一。我们所以应当有以上的表现，目的是为了要持守那个义。我们所以有那个表现，因为神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把那义做成的，在我们蒙召的时候，那个义本来已经得着的，神得着了。保罗说我们只要持守就好。而那一面的真理就说到，在我们明白，保罗就劝勉我们，既然已经蒙召，就叫我们那个蒙召所有的义不破坏就行了。用爱心，用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都是为了保守那个义。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计任何的代价来保守这个义。因为这个因为是我加上去的，因为这个义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了，神的救恩已经做成这个义。那是哪七重一呢？第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从这节圣经里面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和亮光。他这里所讲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绝对不是指眼前我们看见几个教会的一百多人两百多人那个聚会而已。他所说的身体只有一个是指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个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有的圣徒们在同一个恩典里面，在同一个救法里面，在同一个信仰里面，在同一个救主的那个生命里面。身体只有一个， 我很稀奇他这里提头一个提出来的义就是身体的义，而身体的义啊，我们所看见的，当我们明白身体以弗所书所讲的身体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如果从人数来说大到我们不能数算，启示录里说或者是福音书里面也讲到最后的时候，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许多人要在神的国里坐席。从时间来讲，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到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多少的人都在蒙恩的行列里面。或者如果我们越过一点啊，如果我们旧恩的真理稍微扩大一点，可能犹太人也在里面，这是根据以弗所书讲是可以说得通的。有些人认为犹太人都不能得救，旧约的犹太人也不能得救，一样要和我们有走信心的道路才得救。今天我不来争论这个，我只是要提出来，如果神的旨意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话，如果犹太人也在旧恩的行列里面，那个时间就更长，几千年来那一个身体不断的增加，而保罗说这个身体是合一的，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把他自己从身体上隔离而仍然算作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还活着。因为这个缘故保守一，圣灵只有一个。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接着身体就讲圣灵呢？因为那一个身体的一是借着圣灵成全的，借着圣灵才产生真实的影响的。我们可以仅仅明白那个身体的大，可以明白人数的众多，时间的长久，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才会享受在那个身体里面一的好处。圣灵把身体里面一切那个丰富的生命和养料都供应我们，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明白和神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当圣灵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在爱里面在恩典里面成为一个。圣灵是一个，因为圣灵只有一位，而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就是活在合一里面。前面一个讲身体的合一是一个做成的事实，我们会不感觉到，而我们会触犯那个义，会分裂，会叫我们离开和神儿女中间应当有的生命的表现，或者我们违背当初蒙召所有的恩典。圣灵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光是有身体的合一对我们不太有什么用处，而是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心意和我们一起证明，我们里面的感觉都觉得若是我们破坏这个义，我们非常可怜。所以圣灵只有一位，圣灵的一在圣灵的里面是合一的。有些人告诉我说圣灵只有一位，所以讲起灵恩经历所有灵恩的弟兄们都是通的，我想这个圣灵太小了。有些人告诉我说你看各种宗派他们都有各样的争论啊，所以在真理上面不能合一，唯有啊灵恩运动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一起圣灵充满大家都合一了，我觉得这个话有偏见，多半是觉得自己是有圣灵的经历比其他人好。因为这里所讲圣灵的合一不光是在经历上面的合一，不光是在圣灵经历上面的合一，这里圣灵的合一是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和所有在圣灵里面的神的儿女，那个身体的感觉就自然来了，相爱的感觉自然来了，一同为着神的国征战的感觉自然来了，而这个都在圣灵里面。基本的原因因为圣灵只有一位，当我们真正活在他的感觉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不会自相抵触。底下他讲加了一句，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你知道前面身体和圣灵是一对讲的。底下他再讲五件事情，正如，这个正如两个字什么意思呢？保罗很想用正如两个字，正如就是就好像，就是好像你们蒙召，又讲到蒙召这个字，刚才我特别提出来在这第四章里面两次提到蒙召， 所以保罗很看重在那呼召的时候，神给我们是什么，神做成的是什么。在我们蒙召的时候，同有一个指望。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复活，复活可以说是我们指望中最确定的一个。而这里讲的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本文的解释，应该是指的以弗所书前面讲过这些经历，而他说将来有一天啊，他说在基督耶稣的启示，在基督的奥秘里面啊，那个圣徒们所有得的产业，这些都是我们指望里面的。因为我们第一章里面讲过那个盼望，那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稍微读一阵。他说第十二节，这我们首先在基督耶稣，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的称赞。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所讲的就是指基督的基业，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盼望扩大一点，也许可以指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我想扩大不了这个盼望多少，这个盼望都是为了以后的。而以后一说起来，我们就知道是为了复活，是为了众圣徒的产业，是为了在神的国中一切的享受。而这个盼望叫我们回应这件事情有多真呢？当你遇见弟兄姊妹，遇见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真理上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应该受浸还是受洗，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应不应该蒙头，这些都有很多可以争论的点。也许我们可以讲，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真理，讲起来不一样，是灾前背题呢，灾后背题呢，很多的争论不同。但讲到那个同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接我们进荣耀。他虽然是主张背题之前之后，灾前背题灾后背题，可能他主张不同，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的面，这个盼望不会改变。而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当我们再见到主的时候，神所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没有怀疑，这都是我们一样的指望。保罗说，保罗对于那些犹太人说，他说他是相信死人复活的，他说我们昼夜侍奉啊，他说我相信我是凭着神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讲，他说我们的祖宗昼夜盼望侍奉盼望得度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就是侍奉这位复活的主。他说我靠着神就盼望无论死人都要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也盼望他能够在这位复活的主面前侍奉啊。这个使徒行传25章26章，保罗几次在那些审判他的人面前说这些话。23章，使徒行传23章第6节，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他讲他的盼望是什么？等到24章，他又说，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向你们承认，就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底下加了一句，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句话把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分开了。而基督徒呢，这个盼望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管你什么 denomination， 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怎样的聚会，我们一讲起那个荣耀的盼望，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在神的所有神的儿女都盼望这个，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欢欢喜喜，那些所有的疑问都过去了。这个盼望是一个，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因为这个目标的相同，就不可能不走到同一个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能分离。底下说一主，我们得救都是靠着这一位主。 而我们生活，我们行动，我们侍奉，我们一切存在的价值都为了荣耀这位主，而我们甘愿顺服他，甘愿把自己放在他的恩典中间，甘愿接受他的带领。所以既然主是一位，而他在我们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虽然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这一位主是同一位，所以他在我们个人身上照个人所蒙的恩典都不同，但是确实合一的。因为主是一位，所以我们个人能够有恩赐上的弥补，各种方面的帮助，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是合一的。一信，这个信是什么呢？同一个救法。这个信就是指着我们得救那个信心的路来说的。无论什么人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不是说是有人说啊，你要戒掉烟才能做基督徒，有时候你不喝酒才给你受洗，不是这个。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凭着信心，我非常确定这件事情。若是不然的话，这一信指的是什么呢？你说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信的，信什么呢？也可能这里指的信是包括耶稣基督神性和他的工作的一切救恩。我们相信父神，我们相信子神，我们相信圣灵，但是我想更重要的这个信是指的一样那个信心得救的道路。一喜，今天早上我们才有受浸聚会，但很多人觉得说是这个不止一喜，好多的喜，不是的，跟很多人一样得救，都是信心道路得救一样的原则，只有一个浸，只有一个喜啊。这个中文圣经，我这边翻一喜，那个浸信会的喜一浸，其实应该是一浸。那每天你常常各种不同的人受浸，那为什么只有一个浸呢？是只有一个浸，这个浸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的浸。借着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要与他联合。这个浸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次，而在于一个真理上的认识，看见受浸的意义。那昨天还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说从前你没有讲这件事情以前，我不觉得受浸有什么要紧，好像只不过是一个 formality， 一个外面的形式，好像只觉得说是坐在人的面前一个见证。我说不，弟兄你弄错了，这个受浸乃是一件属灵的真理，我们宣告的就是我们因为相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埋葬，所以我们就会同复活。我说你不可能，一个人若是没有受浸，他身上的坏习惯不可能改掉，他属于世界的，属于罪的，不能够脱离的。很多时候人的征战就在受浸上面失败了。那我很高兴今天中午那个蔡秀慧姊妹受浸了，礼拜二这样有个大的征战，她顺服了，她把偶像除掉，那个偶像金子做的，22K金还多少 K 金的，她丢掉冲掉。我还怕她信心软弱，我是说把偶像除掉你可以融掉那个金子，可以融掉，还可以到金店里面融掉，还可以做别的事情。蔡弟兄也建议，他说加拿大有一家基督徒开的金子店，这个珠宝店，你可以请他去融，他也会跟你做成另外东西，或者卖掉，或者收买你的金子。但是我们姊妹说不，丢掉算了，丢掉，当然金子值几个钱，但他丢掉就丢掉。这个征战呢，他胜过了，得着了，转过来了。那一个，我们那天就为他祷告，要他既然这么大代价出偶像，叫他受浸。我也相信受浸之后，在他基督徒属灵路上，会叫他走得刚强，走得正直。因为受浸的时候，那个背后看不见的权势，就到了死水里面就断掉了。今天我在镜子里为他施浸的时候，我不记得是不是他还是另外一个姊妹，我真的里面感觉他若是有什么不能对付的罪，到了死水里面都解决了。就好像我们过红海一样，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一样，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了， 这一个喜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耶稣从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时候，实在说来，今天我们外面做的这些事情，属灵的事情，在主耶稣钉死的时候，那个死的力量早就渗透出来，早就发现出来了。那一个死，那一个喜，那一个死，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受浸。所以主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迫切的，就是指的十字架。那一个喜，就是指的十字架的喜，那个死亡。今天我们受浸中间应该见证的一件事情，应该传扬一件事情，是基督的死。而那一天主耶稣当他说到自己死的时候，说到要上十字架死的时候，他说到这是他的喜。路加福音，我不晓得是不是弟兄姊妹熟悉这段圣经。所以这一个喜是指着死亡的力量，而有些人喜欢用这样的话，主耶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一切死都死在里面了。那这句话什么叫包罗万有死，我想有些人不太懂，除非有一样背景的人会明白这些话。那这个死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定死的时候，一切万有旧造在他里面都解锁了。那我们的浸，我们这个受浸就是与这个死发生关系。当神说到义的时候，常常是指着神自己说的，神只有一位啊，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多少次讲，头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因为神只有一位。那个如果读 Numerical Bible 或者是接受弟兄会的思想的，对于数字的预表很有兴趣的，就知道义永远是指神说的。那么这里讲到七重的义，最后一个归结点在神身上。为什么我们是合一的呢？因为神只有一位。刚才我们说过，从身体上讲起，基督的身体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而在圣灵里面，我们看见一切救恩的果效，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心，一个喜，最后一个讲一位神，神只有一位。如果神只有一位，他的救法就只有一种，这里说到一喜。如果神只有一位，他信心的道路就只有一个，如果神只有一位，他就只能有一个身体，为着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一神他底下有解释，这些话我是觉得非常难讲，底下的话就是众人的父啊，众人的父还好讲，底下说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句话仔细要推销的话，我就不明白一点是为什么他把它和神连起来。因为照着文法这里讲，讲到神的时候就是众人的父，而这位父呢是超乎万人之上，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坐在众人之内。我就不大明白这里为什么父的时候，讲到父神的时候，讲到住在我们里面，讲到冠乎众人之中，讲到超乎众人之上。我隐隐约约有一点懂，但我想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重点不在于讲那个神，而还是讲那个义。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讲了一位神，所以他解释神就是我们的父，而他的地位权柄超乎众人之上的，没有问题。他也是关乎众人之中的，因为生命是都是他给的，而且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明明讲的是你。所以我就领会，当他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重点一下子从父的身上，从神的身上转开了一会儿，因为他的思想还在义里面，还在合一里面。因为神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合一的。神做什么工作呢？他是众人的父，众人的父，当然生命的源头就从这里发展出来，超乎众人之上。为什么我说这里讲的是一合一的问题呢？因为这里连讲了几个众人，一二三四，四次讲的众人，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的领会，这四个众人是和一来对的。因为我们人一多的时候就不能一，保罗这里一讲说 这么多的人都蒙了恩典，这么多人恩典在恩典中应当有正常生命表现，来见证那个义，保守那个义。而义是根据神的救恩完成的，身体是一个，圣灵是一个，等等等等。最后讲的神也只有一位，而他立刻回转过来，对着众人和神来对照。虽然我们人数多，但是因为是一位神，所以众人就看不见了。他是众人的父，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生的，他在众人之上，所以每个人都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权柄。他关乎众人之中，在众人之上做到他的权柄，在关乎我们众人之中，他把我们连成一个。因为生命是一个，因为信心是一个，那个得救的路是一个，所以变成一个。他也住在众人之内，不分神，不分我们，就是说不看我们个人的不同，都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神的恩典是 impartial， 没有不公平的。所以我的领会，刚才我说这句话难解释，因为不能完全拿这句话讲到神的问题。好像讲到神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脱离了那个一的主题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加这三句话，加这四句话。但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领会，保罗在讲那个义，所以他讲到神的时候，一位神，而他和众人 四次对照，神超过万人之上，神是我们众人的父，神住在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里讲到合一的问题，但是合一的问题，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讲到身体就一个的时候，当神的工作在一里面的时候，当神要我们保守那一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底下保罗就讲，因为我们个人蒙恩呢，你看又是一件，又是一个字，蒙恩，这是第几次出现了？第四次出现，第四章里面四次出现蒙恩，啊，他说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刚才我们讲过，在我们蒙召的时候有不同的恩，这里讲的蒙恩呢，都是照着基督个人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刚才不是讲蒙召是恩典吗？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就是个人有恩赐，我们简单这样说。我们个人蒙了恩典，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有些时候我不免怀疑，如果我们太过分强调不要强调恩赐，而强调生命，恐怕也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照我晓得，神建立教会是用恩赐，我们知道神要得的完全的生命，但是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的生命，所以神分下恩赐，用生命不完全的人来建造教会，就教会成为完全的生命。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有一点调整而不偏废的思想。一面我们承认我们在生命上不完全，一面我们要知道神赐给个人的恩赐不同，而在这个合一的范围里面，如何能出来合一的见证呢？就是用恩赐来成全。所以经上记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的话。那里是讲了大卫征战得胜，他从仇敌手中得回各样的恩，各样的掳物。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第九节有个夸虎，据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来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为什么加这节注解呢？因为保罗的意思要叫我们看见那个诗篇六十八篇不是指的大卫说的，原文是好像大卫得胜的诗篇，妇女们成了大群，那么高兴啊，在那称赞。但是他说身上高天的时候，这个身上两字就表示他原来在地上。既然他原来在地上，那个就是降下来的，就是远身高天之上，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说到他要升上高天，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地上， 所以保罗就用这样很微妙的话来指明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呢？要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括弧里面讲的那一位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来的，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当然我们知道是指耶稣基督说的。而耶稣基督工作是什么？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仇敌，把各样恩赐赏给人，好像他是抢夺了那个抢夺人的，掳掠那个掳掠者，因为仇敌是掳掠者，把一切的恩赐原来都扣留在他的手里。而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把仇敌的罗网打开，让所有的恩赐能够分出来，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句话呀，保罗用起来实在相当大胆，因为底下第十一节他就立刻接着说，如果我们把第九节去掉，跳过去第八节，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就知道十一节接的那个他的恩赐那个话就会严重了。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保罗这样一讲的时候，马上就看见前面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恩赐赏给人的什么恩赐呢？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神的工人变成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所降下来要分给地上的恩赐。那么我们也可以明白，当主耶稣征战得胜，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仇敌应付的权势被打碎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神所用的器皿从仇敌手中掳掠出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保罗就是一个，也许我们可以讲提摩太就是一个，也许我们可以讲后来世世代代侍奉主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所掳掠得出来的器皿。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一次升天得的荣耀，那个工作有多大，他所得的礼物有多少，用了2000年还没有用完。假如从这个思想我们来想，我们就实在有些时候我们要怀疑我们祷告是不是对。我们常说，主啊，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没有人爱你，没有人肯侍奉你，没有人肯 遵守你的诫命，没有人肯把自己完全摆上归给你。如何神会用到一个地步他的礼物不够用呢？这是不通的。如何可能这个2000年来神竟然用了用尽了用光了他手中得胜的器皿呢？不可能的。如何可能那么征战那么大的得胜，而今天那个得胜的影响竟然微乎其微呢？如何可能当他从死里复活，把各样从仇敌手中的人释放出来作为他自己的奖赏赐给他的百姓的时候，奖品不够了呢？恩赐就是奖赏，就是奖品，如何可能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祷告要起一点怀疑，我们那样祷告恐怕不对。那么唯有的解释就是说，神还没有在这个时代因着我们祷告的需要，因着神儿女需要，有足够的恩赐赐下来。我相信若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祷告，神有足够的恩赐为着每一个时代，神也有足够的恩赐为着下一个时代。我们眼前看见好像一个人得救了，他爱主了，他奉献了，他做了传道人，哦，显出他的恩赐，这是一个使徒，或者是一个先知，这是传福音的，这是牧师教师，无论是什么，是神所用的器皿，好像他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如果根据第八节，他不是长出来，是神掳掠来的，他得救的时候就是了，或者说在得救之前就是了，早就在时间中间神把他释放出来了，这是归神的。这个思想和拣选也是一样，没有时间的限制的，在创世之前就拣选，在创造万有之前先拣就拣选了。上次我们已说过，那是因为在基督里这个重要的元素，这里也是升上高天，因为复活
主已经释放了许多的恩赐出来，不是只有十二使徒是神的恩赐用完没有了，不是保罗或者是提摩太或者以后我们说讲历史历代伟大神所使用的仆人，不是一次的得胜就掳掠了所有的恩赐，以后到主再来都够用，只会有多不会少。有些恩赐如果我这样说不晓得对不对，可能神派不上用场，因为太多了，因为还没有用完主耶稣已经回来了。我这样讲不晓得是不是算过分，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有思想说今天没有恩赐了，神不给我们恩赐，神没有了，这是我们错误的想法，不会的。这里恩赐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个恩赐我在众圣徒那个刊物上面都已经讲过，这里我不想重复讲，因为占太多的时间。但这些工人的目的，神所使用的器皿或者从仇敌手中掳掠出来恩赐，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工人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教会，工人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圣徒，虽然他自己也列在圣徒中间，但是神给他个人生命的恩赐奖赏，让他经历神丰富的生命，让他得了自己应当有的那份产业，但是他的恩赐或者他所得到的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是为了建立圣徒的。我希望我这里所讲的 tape 会到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手中，到他们的耳朵中间，我一定要这样和一同做基督一同服侍主的人这样说，我们侍奉主的人除了自己所得的那些属灵生命之外，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给教会的，都是为了帮助众圣徒的，不可以自己留下一点点分毫，不可以有一点点保留在自己手中。你觉得你的恩赐大，你应当多多服侍神的儿女，你觉得你的恩赐能够影响许多神的儿女，你应当多多的帮助他们，是建立圣徒，不是把这些圣徒抓在你的手中叫你来支配，建立他们个人的用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要成全圣徒，什么叫成全圣徒呢？成全圣徒就不是维持我们自己的利益，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对着圣徒有益处的，什么事情对着教会有益处的，工人当然他有更清楚的看见，当然因为他是神赐的恩赐有更明亮的启示，当然知道属灵的原则和结果，可能我们为了自己有点私心，就不肯让神的儿女走最好的路。假如神的儿女去神学院会有最大的好处，你应当鼓励他去神学院作为一个工人。假如你觉得他去神学院没有益处，你应当直接的告诉他，他要走的路怎样有好处，你要告诉他。假如一个教会制度应当这样，为了当地的教会，为了这个教会最有益处，我们不能考虑自己的得失。假如这个教会应当是有许多人出来用长老智慧的方式，可能这样的结果，当神的儿女恩赐成全的时候，我们工人没有事做了。但是不行，你不能为自己留下一个伏笔，你不能为自己的保障而不把真话告诉神的儿女。假如一个教会，那天我去图上，他们的需要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你说我自己是个传道人，如果告诉他们是个全，你们应当请个传道人来，他们可能会请我，那不是我有好处吗？但是不行，如果不是为了成全圣徒，一点不能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样叫做成全圣徒呢？就是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的功用。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人要有眼光，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最难的事情就是要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而看见他的长处，因为这里讲的是各尽其职，是多数的。假如某弟兄 他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而我可能不喜欢他。对不起，因着以弗所书所讲的经经，你不能任用私人，不能只用你喜欢的人，因为神把这样一个和你不同的人而你不喜欢的人放在教会里面，并不是为了你的益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其实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当有这种大公无私态度，这一点是胜过我们自己天然生命肉体而觉得为难的地方。但是更难的其实是说，怎么样知道他有什么恩赐，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叫他出现他的恩赐，造就他的恩赐，让他的恩赐在神的儿女中间，在教会中间能够发挥作用，这是更难的。我想这里以弗所书讲的原则够我们寻求的，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真正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一步步学，才会知道怎样成全别人。当然讲到成全两个字，已经是属灵生命大考验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功用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站在他自己神要他站在位置上面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建立了。这是从工人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常常平衡的读。这里十一节和十二节是为了工人读的，从十三节到十六节是为了身体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十三节从只等到开始，他的目的是众人。以后呢，你看十六节最后，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被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又讲了身体的增长。十二节讲了基督建立基督身体，后面又讲基督身体，所以这两个建立不一样。前面这两节圣经是为了工人讲的，后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是为了身体讲的。弟兄姊妹不要听错，不是为了圣徒讲的，是为了身体讲的。怎么解释呢？十三节说，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我刚刚讲错了哈，十三节这个分段不是那样分法，但是是我是会再稍微解释一下。他说建立圣徒到什么地步呢？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或者我应该再修正我刚才所讲的，也不是说真正的分工人和圣徒。前面讲工人的目的，做工的目的，以后这里讲呢是圣徒身体本身被做工的结果。只等我们众人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这里又出现一个一字。刚才我们讲的身体上的合一，圣灵里的合一，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一神，没有讲真道的问题。这里的真道就是指着我们的信仰。所以刚才我讲信，一信不是指着我们信的内容，是指信的道路。若是不然的话，当初已经一信是相同的信仰了，如何会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我们每个人信心的路进去，基本的真道我相信都一样，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拯救我们，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圣经里面所讲许多信心的或者信仰的那个真理，并不一定完全认识，并不一定完全知道，或者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他说一直到有一天基督的身体什么样成全呢？就是当有一天真道上众人同归于一。所以这个话是指的基督身体被建立的现象。当我们真正的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就是说所有的真理我们看法都一样了，认识神的儿子，那个时候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体。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指你我长大成人，是指基督的身体长大了成人了，满有基督长成丰满的身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同意我这样解释法。我看过一本书叫做长大成熟，当然他是从这里取的经文，
但你一举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讲每一个基督徒长大成熟。实际上圣经没有这样说，这里讲基督身体，当他身体本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时候，真正认识神的儿子了，就是那个身体啊，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那个身体有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我在说这句话解释我这样看法。当然有很多人说，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不懂，我们怎么可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有在身体里面有一天会达到长成的身量，这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基督的身体被建立了。我也听过一个侍奉主弟兄讲说，今天教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只有成熟的基督徒会合一。我想这个话也是似是而非。他的意思是说，运用恩赐的聚会啊，只有那些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才会运用。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份在以弗所的第四章的经历里面。但是我不大同意。对我自己来讲，我认为这里所讲的基督长成的身量，还是形容前面基督身体成长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了，认识神的儿子，这就是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所成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成人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第十四节也不是指的个人，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当然他用动词多数的，也许保罗在这里讲到基督身体的时候，他就借用那个身体讲到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前后文好像连不起来。所以我还是同意，我还是觉得保罗这里的思路很严谨的。他说这一个我们就是指身体，身体做小孩子是什么呢？就是纵会众人的诡计和各样欺骗的法术，和被一切异教的风啊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个是指的基督的身体没有稳定的时候。当然所有的失败都在于神儿女每个个人身上的。也许为了这个缘故，保罗用我们两个字，我们做小孩子，因为整个的身体是小孩子的样式，还没有长大成人，所以我们个人就中了人的诡计。我有一次讲过一篇信息，这个人的诡计不是外人的诡计，是人的 trickery。 这个人的诡计不是指的外面别人要来诡计来伤害那个身体，而是说人为的诡计。因为什么人能够伤害这个身体呢？不是外人，是基督徒自己。人的诡计，人的 trickery。 因为你要晓得，前面讲这些使徒们先知们来建立教会，而我们前面讲过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他的恩赐上面神用他是完全的，所以每一个人神用他的时候，在他那一份上面是做得最好的。但是当他这样表现神的能力的时候，很多人就以为他是差不多等于神人，神人了，什么他讲的话都对了，结果不知不觉这个人自己的聪明 trickery 进去了。一个他所不明白真理，主还没有托付他讲的时候没有到的，是要下一个执事来做的，他把他讲出来了，结果不对。什么叫欺骗的法术呢？不是法术了，是 deceiveness， 是人的被骗。法术好像人家来骗我们，其实是身体被骗，被一切异教之风，不是异教，是错误的教训，被一切错误的教训呢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解释两千年来教会的失败。我是愿意把这张圣经放在一个大的身体的 perspective， 放在整个身体的现象里面来看。所以我们要连起来，知道以弗所第四章讲的是合一，那个合一有一天会达到的，而在两千年现在我们看来没有达到，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使徒工作还没有，这个工人的工作没有做完，一方面身体没有长进，长大成人，没有长到基督丰满身量。所以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就是各样的欺骗法术，各样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各种人的轨迹，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自己对这张圣经解释。15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我已经讲过了，不是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传讲真理。这句话是 refer 到使徒的工作，或者使徒先知的工作，那些工人的工作，在爱里面传讲真理。因为知道所有一切的错误是不可能我们一下改变的，需要身体自然经过一段时间把它淘汰掉。我常常说我们读 Andrew Murray 书觉得那么好，但是 Andrew Murray 从前讲过错误教训，我们知不知道？可能有的，但是时间把它淘汰了。那侍奉主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爱里面传讲真理，传讲使你所受的托付讲的那个真理。这样的话就凡事长进，每一件事情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讲的真理是对着元首讲的，而我们讲的那件事情是叫身体长进的。比如今天我们的负担讲众圣徒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主托付我讲，我就只要讲这件事情。每次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基督身体都被建立，每次我找出一条路来，怎样叫神的儿女在众圣徒的点上面看见那个光，并且心胸扩大，度量扩大，我就相信今天基督身体被建立。这是我宗主所做的托付，那我的责任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每件事情和元首耶稣基督对一对。那么这样情形，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全身都靠他，就是主耶稣。因为主在不同的时候配下不同的使徒恩赐、先知那些恩赐，他从一次里面掳掠回来的，他自己会在时间里面分配，在时代里面分配。这样下来，全身就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一位基督耶稣联络的合适。百节就各按各职，那我们时代中间可能都是不同的关节，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被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讲以弗所第4章讲法。